好，那我们就继续来看耶利米书。耶利米书啊，我们从23章我们从16节开始把它读到40节。
耶利米书23章16节，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这些先知向你们说预言，你们不要听他们的话，他们以虚空教训你们，所说的意象是出于自己的心，不是出于耶和华的口。他们常对藐视我的人说，耶和华说，你们必享平安，又对一切按自己顽梗之心而行的人说，必没有灾祸临到你们。有谁站在耶和华的会中得以见并会晤他的话呢？有谁留心听他的话呢？看哪，耶和华的愤怒好像暴风已经发出，这是暴烈的旋风，必转到恶人的头上。耶和华的怒气必不转消，直到他心中所拟定的成就了。末后的日子，你们要全然明白。
我没有打发那些先知，他们尽自奔跑，我没有对他们说话，他们若是站在我的会中，就必使我的百姓听我的话，就使他们回头离开恶道，按他们所行的恶。耶和华说，我岂为近处的神呢？也不为远处的神吗？耶和华说，人岂能在隐秘处藏身，使我看不见他呢？耶和华说，我岂不充满天地吗？我已听见那些先知所说的，就是托我如所托我们说的假预言，他们说我做了梦，做了梦。
说假预言的先知就是预言本身诡诈的先知，他们这样已经奇妙到几十年，他们个人将所做的梦都的梦被一色诉说，想要使我的百姓忘记我的名，正如他们夜里因巴力忘记我的名一样。得梦的先知可以诉说这梦，得我话的人可以诚实讲说我的话，当地怎能与麦子比较呢？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说，我的话岂不像我又像能打碎磐石的大锤吗？耶和华说，这些先知各从银色勾践我的言语，因此我必与他们反对。
耶和华说，那些先知用舌头说是耶和华说的，我必与他们反对。耶和华说，那些以幻梦为预言，又诉说这梦以谎言和惊慌邪恶，百姓走错了路，误的，我必与他们反对。我没有打发他们，也没有吩咐他们，他们与这百姓毫无益处。这是耶和华说的。无论是百姓是先知是祭司，跟你说耶和华有什么默示呢？你对他们说什么默示啊？耶和华说，不要背弃你们。无论是先知是祭司是百姓，说耶和华的默示，我必刑罚那人和他的家。你们个人要对邻舍，个人要对弟兄如此说，耶和华回答什么？耶和华说了什么呢？
耶和华的默示，你们不可在意。个人所说的话，变作自己的重担，因为你们要用永生神、万军之耶和华为神的真言。你们要对先知如此说：耶和华回答了什么？耶和华说了什么呢？你们就说耶和华的默示，耶和华就如此说。你们说耶和华的默示这句话，会打发人到你们那里去，告诉你们不可说耶和华的默示。所以我必全然忘记你们，将你们和我所赐给你们并你们列祖所成撇弃了，又必使永远的凌辱和长久的羞耻临到你们，是不能忘记的。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啊，上次我们提的，那么呢啊，从第9节开始，就是指责那些先知啊，那些先知啊，因为啊，他们在当中啊，先知、祭司，他们照理来讲，他们是啊羊群中的牧人，是带领人， 他们应当使他们走在正道上，但是他们却使他们在黑暗中走，然后走到那个滑地，在当中陷入的灾祸里面。所以从十三节开始就先讲，有一些容易分辨的这个先知借巴力说预言，这个容易分辨，对不对？但是呢不容易分辨的是什么？是这些人借着耶和华的名说预言，这就很难分辨，很难分辨。那么呢，他们在当中借着耶和华的名说预言，然后从百姓的身上得到好处，那这样子就会让百姓在罪中而不自知。所以我们怎么样分辨？分辨，所以从十六节到四十节我们就来思想，来思想。因为当一个人说上帝说怎样怎样，你就很难知道到底是真是假，对不对？或者有人跟你说我有圣灵的感动，那你怎么知道他那个感动是真是假，是不是？所以我们从这里来思想当时上帝给耶利米的话，告诉百姓的话。十六节说，耶和华如此说，这些先知向你们说预言，你们不要听他们的话。好，为什么不要听呢？第一个，他们以虚空教训你们，所说的意象是出于自己的心，不是出于耶和华的口。所以说首先要紧的是，他们说是奉耶和华的名，但上帝说不是，这是他们讲的是虚空的话，不实在的话。他们讲的是出于自己的心，意思就是这是他们自己的意思，他们自己的意思。好，下面就举几个例子了。比如说我们怎么分辨呢？他们常对藐视我的人说，耶和华说你们必享平安，然后又对一切按自己顽梗之心而行的人说，必没有灾祸临到你们。好，这就是例子。例子例子是这个例子在讲什么？他说你可以很容易分辨，很容易分辨。怎么分辨？就是他所讲的话跟接受话语对象的人不相称。不相称，知道吧？什么叫不相称呢？比如说了，有一个人他偷了别人的钱，对不对？一个小孩偷了钱，他觉得很自责，然后他跟你说他想认罪了，他说我偷了钱了。然后假先知会跟他说什么？什么叫不相称？
没事，
偷一点点没关系。或者说没事，没有被发现就好，上帝保守你，这次没被发现，以后不要再偷。你知道吗？这就是什么？假先知。意思就是说，我们用正常的正常的是非去分辨一下就可以知道，我们对上帝有认识，对不对？我们对上帝有认识，我们用我们对真理的认识去分辨一下就可以知道合不合理。我再讲一次，就是他说的话跟接受话的人相不相称。所谓相不相称，就合不合圣经。圣经对这样的人会，上帝会讲这种话吗？他这个人藐视神，上帝会跟他说你平安吗？这种人往梗之心而行，你会跟他说没有灾祸吗？往梗之心大家知道，这个人天天做坏事，你跟他讲没事。简单讲就是明显一点就是这样，对不对？没事，真没事吗？所以假先知是这样，他所说的话我们可以分辨，可以分辨。第一个，他告诉我们分辨就是看，看到底相不相称。再来第十八节，有谁站在耶和华的会中得以听见并会悟他的话呢？有谁留心听他的话呢？这里是讲到什么？在神的会中听他的话，领悟他的话， 留心他的话，记得哦，像这些话都是上帝说过的话，上帝说过的话，哦，因为摩西在生命记讲什么，以色列要听，听啊，对不对？听啊，听啊是什么？不是听新的话，是听什么？讲过的话，讲过的话，就上帝曾经讲过，我现在再告诉你们，要留心听，要留心听。所以他这里讲的，我们常常以为上帝讲什么新的话，不，许多时候很多话到我们到耶利米的时代，上帝都讲过了，上帝都讲过了，不是一个新的话。上帝对新的话以前讲的少，对亚伯拉罕讲的少，对不对？但是到以色列人到出埃及的时候，上帝的话就慢慢告诉他们很多上帝的话，对不对？然后到生命记，以色列人啊要进入迦南地之前，摩西又跟他们讲，就说什么以色列啊，你要听，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这些都是讲过的话，讲过的话。所以我们基督徒也是常常要去思想，重要的是上帝说过的话，因为上帝不会违背他说过的话，我不会违背，因为神的话立定什么在天。所以刚才我说我们要分辨这个话跟接受话相不相称，那我们就要知道上帝说过的话，上帝做过的事，就知道这样相不相称，相不相称。所以呢，我们要留心他，留心听。十九节，看那耶和华的愤怒好像暴风已经发出，是暴烈的旋风，必转到恶人的头上。耶和华的怒气必不转消，直到他心中所拟定的成就了。末后的日子你们要全然明白，我没有打发那些先知，他们尽自奔跑，我没有对他们说话，他们尽自预言。他们都是站在我的会中，就必使我的百姓听我的话，又使他们回头离开恶道和他们所行的恶。所以重点是相不相称，还有是使这些人离开所行的恶吗？有没有离开所行的恶？如果没有，还是一样，甚至还是在当中作恶而不惧怕，那很清楚，这些是什么？假先知，假先知。因为光可以把人的恶显出来，对不对？暗就不会了，暗就不会。所以他想，神的愤怒已经在这些人身上，像那一个暴烈的旋风一样，像暴风临到他们，把他们吹散。他说不是当下知道，末后的日子必然会成就，必然会明白。这些人是自己在那边奔跑，上帝并没有打发他们，他们自己在那里说话，上帝也没有叫他们说。好了，所以第一个，我们能不能分辨，记得我们可以分辨，记得我们是可以分辨，不要说啊，我们不能分辨，我们可以分辨，可以分辨。所以当有人说啊，先知说什么，有人跟你说上帝的感动是什么，要仔细思想相不相称，知道吗？跟上帝原来说过的话合不合。所以我们要去明白圣经，就知道真理原来讲什么。再来二十三节，耶和华说，我岂为近处的神，也不是为远处的神吗？耶和华说，人岂能在隐秘处藏身，使我看不见他呢？耶和华说，我岂不充满天地吗？我已听见那些先知所说的，就是托我名说的假预言。他们说我做了梦，我做了梦。说假预言的先知，就是预言本心诡诈的先知，他们这样存心要到几时呢？ 他们个人将所做的梦对灵兽述说，想要使我的百姓忘记我的名，正如他们列祖因巴利忘记我的名一样。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可以在当中思想，这个人托神的名说他有感动，你就思想他会让人在活在光明中还是活在黑暗里，活在光明中还是活在隐秘处，活在光明中还是活在隐秘处，知道吗？哦，这些人就想人，然后这些说假预言的人，哦，他们在当中这样子，上帝会不知道吗？哦，上帝会不知道吗？他们在上帝面前有地方可以躲吗？哦，绝对没有地方可以躲。哦，那么他们在做的梦说梦话，哦，他们是预言本心诡诈的先知。所以呢，一个人说奉神的名有感动的时候，要当心了，要当心了，不要被自己本心的诡诈欺骗了。当一个人本心有问题的时候，你得到的就很危险了，就很危险。为什么？因为除非照你自己本心的诡诈出来，如果你照你自己本心的诡诈出来，那么这个是上帝说的吗？是上帝给你的感动吗？不是，因为那只是人本心里面想要有。如果你本心里面想要有，那么就麻烦大了，因为上帝就让你有，让你有，知道吗？所以你看很多假先知呢，他就说的信誓旦旦，为什么？因为他真的有感动，他真的做梦。这就写在以西结书十四章，以西结书十四章第一节到第五节。好，我们读一下以西结书十四章第一节到第五节。好，我用这个做例子啊。在以西结先知他们被掳到巴比伦的时候，他们啊这些长老们已经知道他是先知，啊，因为上帝借着他的口说了一些话。所以呢，这些长老到他那边，那么呢他们想要来求问，但是呢耶和华的话就临到以西结说：人子啊，这些人已将他们的假神献接到心里，把献遗罪的绊脚石放在面前，我岂能丝毫被他们求问吗？就是说他们来问上帝有没有用，没有用，因为他们心中有问题，他们的内心有问题，知道吧？他们的心中已经有诡诈，已经有假神了，他们再来问上帝，哦，所以上帝就讲了，你告诉他们，上帝不是不回答，上你告诉他们，以色列家中的人还将自他的假神接到心里，把献遗罪的绊脚石放在面前，又救了先知来的，我就照你心中的假神回答你，这样子，这样懂了吧？意思就是，你如果要来求问上帝，你要先怎样？你要先把里面弄什么？弄干净，弄干净。里面弄干净容易吗？你们想想看，我们不要说很难的事，有一些，我们讲一些最常发生的，有些年轻的弟兄姐妹，如果他真的喜欢一个姐妹，他去求问神会怎样？很危险，知道吧？ 他去求印证很危险，为什么？因为他已经被他自己的欲望占住了，对不对？懂吗？
这真的很难，他就喜欢他，他就会
对，所以就困难就在这里，因为很喜欢，很想要，然后又觉得我应该很虔诚的祷告，对不对？然后说上帝，你给我印证，然后一看有印证，然后他就怎样？这个就是对不对？
对，他看什么都觉得是印证。
哎，这一句话很得体，看什么都是印证。
对啊，
知道吧？所以求问上帝，上帝不是那个什么。不是你在那边啊，想照你的意思走的，知道吧？你只要问上帝，你就要先回到上帝原来的话。少年人用什么清洁他的心？是圣经讲的，对，用什么清洁他的心？用神的什么话？神的话。所以所以一个人来到上帝面前要求问神。我们真正要对付的是什么？对付的是我们里面的那个心。如果我们的心没有被对付，我们来求问上帝，我说了，我还是说很危险，因为我们已经很想要了，我们已经很想要了，所以呢，啊，我们再来求问神的时候，我们就会被自己想要的所蒙蔽的，这样了解吧？好。我刚才讲的啊，诗篇119篇，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乃是要遵行你的话、哦、所以人要先把上帝的话藏在心里，人要我们要先有神的话，常常用上帝的话来光照我们的心，要不然我们会怎样？即便我们求的是好的哦，对不对？因为门徒有些时候跟耶稣要，对不对？耶稣会说什么？你们的心如何？你们不知道。好啊，我们会说不会啊，上帝，我知道我的心如何、啊。他的意思是说，我们不能够知道啊，原来我们的心是在那一种黑暗里面，知道吧？哦、不是那么样的明亮。哦、所以呢，这一段话讲，本心诡诈的先知。他就会做梦，为什么？因为你既然想，你不听上帝的话，上帝警告你没用的时候，哎，最危险就是上帝就让你做梦，照你想要的怎样给你，那你就怎样，麻烦大了。所以人真的要紧的是什么？是神的话。你不要忘掉上帝的话，想求新的话，知道吗？好，这个再讲一次。我们常常，我们基督徒有圣灵的感动，圣灵的感动就是我们会有神的话，但是上帝的话通常怎样？如果上帝的话不照我们的意思，我们会想怎样？对，再祷告，再问问，有没有？圣经就有一个人这样，是先知，是这样，谁？巴兰。巴兰第一次马勒去跟他说，哎，你来做主以色列人，巴兰说什么？我要去问神。其实第一次就不对了，知道吗？因为他如果回想上帝以前做过的事，该不该问这个？不该问。就他去问了，上帝那一次没有对他怎样，就告诉他不可以，对不对？好了，上帝给他一次机会了，一次悔改的机会。那巴勒很简单啊，你贪财我就怎样加码给你啊。所以他又去问第二次，有没有？你问第二次，上帝就说怎样，你去。那他就真的去，对不对？上帝再给他机会，叫谁去挡他？驴子去挡他，有没有？去警告他。其实这个就同样的，神是什么？轻慢不得。我们会先有神的话，当上帝的话出来的时候要谨慎，那个是上帝的话，已经知道了，已经有感受，有体会，有感受的，不要再怎样，不要想要问什么， 心的，知道吗？因为那个会有我们本心的诡诈，会有我们本心的诡诈。所以他说上帝的话，上帝的话二十八节得梦，为什么上帝那么严厉？因为他不要我们忘记他的名，知道吗？要我们真的敬畏他的名。二十八节得梦的先知可以述说那梦，得我话的人可以诚实讲说我的话，糠皮怎能以麦子比较呢？这是耶和华说的。一种是糠皮，风一吹就飘散，对不对？里面是空心的，空心的。一个才是真正的麦子。耶和华说，我的话岂不像火，又像能打碎磐石的大锤吗？火打碎磐石是讲上帝的话的两个面向，火是洁净的，洁净的。如果话出于神，第一个会对付我们的罪，对付我们的不恶，是洁净用的。第二个大锤，大锤是敲碎、粉碎、破开，哦，是大有能力的，大有能力的，破碎它，破碎什么？破碎我们心中的那一个顽固顽梗。所以他这里讲我的话，记得两个面向。所以上帝的话，第一个像火一样，要怎样炼净我们？炼净我们。第二个是大有能力，把我们里面的那个老我是怎样敲破它、敲碎它，是对付它的，对付它的。但是呢，三十节耶和华说，那些先知各从邻舍偷窃我的言语，因此我以他们的反对。什么叫邻舍偷窃我的言语？就是你想什么，你想要什么，我就照你的来说，这样知道吧？所以你就觉得很满意，好吧？是不是？你想要什么？那如果我奉耶和华的名说耶和华要给你这个，那你就怎样？开心了。所以上帝说，你们这样子我就跟你们反对。那些先知用舌头说是耶和华说的，我跟他们反对。那些人以幻梦为预言，又讲这梦，以谎言跟惊夸使百姓走错路，我跟他们反对。我没有打发他们，没有吩咐他们，他们这样做一点益处都没有。谎言惊夸就在当中讲的，让别人都附和的，附和，对不对？所以他就觉得说，你看我这个先知怎样说的什么很对，很对。那别人都觉得哇，你讲的啊很有应验。所以假先知我们讲的两样的，第一个分辨是什么，讲的话跟听的人相不相称，怎么评判相不相称？用上帝已经启示过的话，已经有的作为。第二个讲的话能不能叫人里面洁净，里面的那一个心被击打？如果不行当心，他如果只照你喜欢听的讲给你，那就可怕了。第三个，无论是先知是祭司问你说耶和华有什么默示，你就对他们说什么默示啊？耶和华说我要撇弃你们。无论是先知是祭司是百姓说耶和华的默示，我必刑罚那人和他的家。那么这些是人啊，一个人喜不喜欢啊，或者想不想听真先知的话，那你怎么去分辨？这是一个换个角度，对不对？这些人会不会想要听？他们来问你说有什么默示，你就跟他说还有什么默示，除了上帝撇弃你们没有默示啊？为什么要这样？你再往下看，你们个人要对邻舍，个人要对弟兄说，耶和华回答了什么，耶和华说了什么？耶和华说你们默示不要再提了，个人所说的话必做自己的什么 重担，这是第三个要紧的。如果你要分辨真先知假先知，你就看他的话对谁造成重担。如果他的话本身不造成任何他不需要任何担当的担子，当心。末世是重担，先知讲神的话等于先知挑了什么重担。我们读耶利米书到现在，耶利米辛不辛苦？辛苦。有没有说耶利米你讲上帝的话很轻松？绝对没有。任何一个先知讲上帝的话都怎样？都不轻松。摩西传讲上帝的话轻松吗？不轻松。为什么？因为讲完了百姓不听，摩西要怎样？摩西要为他们祷告，在上帝面前进食，对不对？因为上帝的话是摩西的担子，是摩西的担子。以色列人先知讲的百姓不听，先知要哀哭的。耶利米是不是这样？对不对？讲的话人家喜欢听吗？不喜欢听。先知很辛苦的，比较怎样？哎，对，不是大部分不重听。绝大部分是这样，但是我们还是要当心啊、哦。所以前面讲了两个分辨，第三个分辨就是担子。这个人讲上帝的感动，他自己担不担担子？如果他自己都不担担子，你觉得怎样？他上帝说：“哎，上帝感动你去非洲当宣教士，感动我跟你说，那你去不去？”自己不去，然后就感动别人怎样？别人去，他担什么担子？我不是说一定错哦，你要先问一个问题：说的人，你担什么担子？因为末世是什么重担，所以我在这里提醒你们，现在很多什么先知学校学习先知说预言，都是啊一个人奉神的名说，我有感动对你说，他自己负不负责？他担什么担子都不用。我就必须说，这不是真先知，因为真先知真有感动，要记得对先知本人是什么担子，是担子，他必须担那个担子。好，意思是你一个任务交给对方，你自己跟他一起挑，知道吗？你会跟他一起挑的。主耶稣把使命给我们，我们是负他的轭，对不对？他跟我们共负什么一二，因为神，因为这些人谬用的永生神耶万军之耶和华的话，所以在这里，他们如果要假借神的名说话，上帝就说：“我就让你们说的话变成你们的担子，因为这不是我给你们的。”这差别在哪里？如果是神给的担子，我们是要挑，但谁跟我们一起挑？神跟我们一起挑。所以耶利米挑担子，上帝跟他一起，上帝跟他一起，知道吧？好，但是假先知呢，上帝即使是把他说过的话变成他自己的定罪，变成他自己的定罪，所以变成他们的凌辱，他们永久的羞耻。所以他说，因你们说耶和华的末世这句话，我就打发人到你们那里去告诉你们不可以这样说，所以我全然忘记你们，将我赐给你们列祖的城撇弃了，又必使永远的凌辱和长久的羞耻临到你们，让你们不忘记了。你们忘记我，我就让你们成为永远的凌辱跟长久的什么 羞耻。所以在这里就让我们看见，看见这个神借着先知耶利米责备那个这些假先知，告诉百姓怎么分辨，也指责这些人假借神的名说预言，对不对？也指责那些百姓就想听那些想要听的话。所以说假预言的跟想要听假预言的通心通通怎样，通通要变成被神所撇弃的，被神所忘记的，要承受凌辱跟羞耻。好，这是第二十三章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其实先知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责任，知道吗？主耶稣讲的，我们口中的话是我们一个会审判的一个重点，知道吗？你们说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多说就是出于什么恶者，对不对？然后主就讲了，那么审判的日子，人所说的闲话必句句怎样供出来，就是耶稣讲的话，对不对？那么耶稣讲要你用你口中所说的话定你为义或定你为罪。其实不要说你奉神的名这么严肃了，其实我们平常讲话都要怎样，就要谨慎，就要谨慎。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所以雅各书才讲，如果一个人口中没有过失，他就是什么简单讲就是圣人，知道吗？所以我们常常要求主洁净我们，赦免我们。好，我们再来读24、25、26这三章呢，又是一个上帝已经要审判要临到的，但是上帝还在那边希望以色列人还是可以怎样，可以听管教，知道吗？苦口婆心的在那边劝他们。所以我们来读24章，好，我们先读24章。
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将犹大王约雅敬的儿子耶哥尼亚和犹大的首领并工匠铁匠从耶路撒冷掳去，带到巴比伦。这事以后，耶和华指给我看，有两筐无花果放在耶和华的殿前，筐是极好的无花果，好像是出手的，一筐是极坏的无花果，坏得不可吃。于是耶和华问我说：“耶利米，你看见什么？”我说：“我看见无花果，好的极好，坏的极坏，坏的不可吃。”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被掳去的犹大人，就是我打发离开这地到加勒底的人，就是我打发离开这地到加勒底人之地去的，我必看顾他们如这好无花果，使他们得好处。
我要眷顾他们，使他们得好处，领他们归回这地。我也要建立他们，并不拆毁，栽植他们，并不拔出。我要赐他们认识我的心，知道我是耶和华。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他们的上帝，因为他们要一心归向我。耶和华如此说：我必将犹大王西底家和他的首领，以及剩在这地耶路撒冷的渔民，并住在埃及地的犹大人都交出来，好像那极坏、坏的不可吃的无花果。我必使他们交出来，在天下万国中抛来抛去，遭遇灾祸，在我赶逐他们到各处，成为凌辱、笑谈、讥刺、咒诅。我必使刀剑、饥荒、瘟疫临到他们，直到他们从我所赐给他们和他们列祖之地灭绝。
好，我们先看24章。24章呢？这里上帝让人在当中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提醒，这个提醒跟人眼睛所见的完全相反。这个事情是发生在尼布甲尼撒来这个 啊，这个把这个啊南国，南国在当中啊打下了耶路撒冷之后，那么所做的是，当时呢他还没有把整个耶路撒冷给南国灭掉，所以呢在列王记下24章呢，啊这个等到这个耶雅敬啊背叛了以后，啊背叛了以后啊他就打了他，哦。然后呢第十节，后来耶雅金就是啊哥尼亚继位了以后，那么呢啊耶路尼布甲尼撒来就围困，围困了以后他们就出去投降，投降了以后他尼布甲尼撒王就把耶和华殿王宫的宝物拿去，哦。那么呢百姓里面啊有能力的铁匠木匠啊都掳去了，啊，那么那些啊王后啊啊大官大臣勇士都掳去了，啊，只剩下怎样极穷的人，极穷的人。那么17节，啊，巴比伦王立耶雅金的叔叔马探雅代替他做王，给马探雅改名叫西底家，啊，就最后一个王这样的，哈。所以24节就是讲到，这就是列王下24章啊第10节之后的事。那么呢，啊，这时候如果从人的角度上来讲，啊，这10000多人被掳去了，啊，留下的人怎么想？谁比较幸运？啊，留下来。人的想法就是说，上帝恩待我们，对不对？哦，我们不像那些人都被怎样掳到巴比伦去，掳到外邦去当奴隶，对不对？我们还可以怎样住在自己的地方？这是人的想法，这样知道吧？那么你看哈，哦，上帝要耶利米讲的跟人的想法刚好相反。他说这个耶哥尼亚1节跟犹大的首领工匠铁匠都被掳去了，这事以后耶和华指给耶利米看，2筐无花果摆在耶和华的殿前，一筐极好，像出手的，一筐极坏，坏得不可吃。然后上帝就问耶利米了，你看见什么？他说好的极好，坏的极坏，坏的坏的不可吃。哎，好，这个意思很简单，就是这2筐无花果，无花果呢，你一眼就可以看出来哪个是好，哪个是什么坏。你不需要把无花果剥开来才说，哦，里面长虫，知道吗？你不需要去剥一去打开他才说这个无花果怎样坏掉了，哦，这2筐无花果你一眼就可以看出来好跟什么坏。好，意思就是说2批人，一批被掳，一批留下来，你一眼就可以看出来好跟什么坏。好，人的想法哪个是好？留下来是好，对不对？好，但这里神就告诉他了，人认为的好是从自己的现实利益去考量，对不对？上帝认为的好不是。我们看第5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被掳去的犹大人，哦，他们是被掳去变成我打发离开这地到加勒底人之地去的。哎，你是被掳去，你觉得怎样？被抓去当奴隶的，你很不幸的，对不对？上帝说你是被什么打发，打发的意思是什么？上帝差派你去的，记不记得约瑟被卖到埃及？约瑟讲同样的话跟他哥哥讲，哦，不是你们卖我到埃及，是上帝怎样打发我先来的，同样的观念。打发，你想想看约瑟就知道了。他说因为我打发他们，所以我必怎样 我必看顾他们，如同最好无花果，使他们得好处。我必眷顾他们，使他们得好处。讲两次，对不对？他们是我打发去巴比伦的，我会照顾他们，看顾他们，然后呢，我会建立他们，然后把他们建立好，我会带领他们回来，使他们归回，他们不会被拆毁，我会栽植他们，不会把他们拔出来，然后他们可以认识我，是他们的神，他们做我的子民，他们的心会归向我。但是呢，剩下来在这地的百姓，就是像极坏、坏的不可吃的油瓜果，这些人将来就麻烦了。这些人会在万国中被抛来抛去，遭遇灾祸。在我赶逐他们到的各处，成为凌辱、笑谈、讥刺、咒诅。我会用刀剑、饥荒、瘟疫一直追杀他们。看到没？很奇特啊！为什么被掳的反而是好，留下来反而是不幸？这就是关键点，就是什么？一批人被掳的一批人是他们，上帝愿意管教他们；留下来那一批人，上帝不愿意管教他们。这是希伯来书讲的，神所爱的他必什么？神所爱的他必管教，知道吗？其实我们接受管教，还不是我们乐意接受管教，只是上帝爱我们，拣选我们，所以才怎样管教我们。你说那一批被掳的人是他心甘情愿吗？不是啊，是不得已的，对不对？但记得，即便他们不是心甘情愿的，上帝爱他们，仍然管教他们，让他们在管教中得益处。那么另外一批人，他们觉得他们幸比其他人幸运，没有被掳走，还可以留在本地，还可以留在家乡，是不是？就上帝反而说这批人怎样，这批人上帝不要，因为他们是极坏的无花果，一眼就看出来，上帝更不放任何的作为在他们身上。好，所以圣经这里讲的要紧的就是什么？什么是更好跟坏？好就是管教，就是神的作为在他们身上，神的建造栽植在他们身上，神的栽培在他们身上，这就是好。神不愿意栽植的就是什么？不好。所以圣经有一句话，当人故意不认识神，神就任凭人，记不记得这个？神任凭你，你想怎样就怎样，神就怎样任凭你，任凭你。所以我们基督徒也是一样，我们怎么知道我们得救？我跟大家讲过，你怎么知道你得救？上帝会怎样？不放过你，知道吧？上帝不放过你，你就知道你是得救的。因为神所爱的他必怎样？管教，对不对？管教凡所收纳的儿子，对不对？所以上帝的话是一致的，他如果我们是属他的，他一定会管教我们，一定会对付我们，一定会对付我们，不会放纵我们。好，所以这是你这边是上帝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因为从西底家开始做王到整个国家灭亡还有11年，十一年，所以一直到他灭亡之先，他愿不愿意悔改，还是当中中，哎呀，还好还好，这些都是他们必须要去思想的，这样了解吧。如果他们愿意悔改，上帝还是会愿意接纳他们，很可惜没有，所以这批人后面就很惨。好，那我们再来读25章啊。25章，
犹大王的西和
大王的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祭四年，就是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年年，耶和华赐福大大众民的话临到耶利米，天师耶利米就将这话对着大众民对耶和耶路撒冷一切居民说，从犹大王亚门的儿子约西亚13年直到今日，这23年之内，常有耶和华的话临到我，我也对你们重说，就是从早起来重说，只是你们没有听从。耶和华也从早起来，差遣他的仆人众先知到你们这里来，只是你们没有听从，也没有侧耳听。说你们个人当回头离开恶道和所做的恶，使有居住耶和华古时所赐你们的，赐你们和你们列祖地，直到永远。
不可随从别神侍奉敬拜，以你们所做的和我发怒，这样我就不加害于你们。然而你们没有听从我，你手所做的和我发怒，陷害自己，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因为你们没有听从我的话，我必召北方的众族和我仆人比伯王你不讲你撒来攻击这地和这地居民，并视为一切的国，我要将他们进行灭绝，以致他们令人惊骇耻笑，并且永久荒凉，这是耶和华说的。我又要使欢喜和快乐的声音、新郎和新妇的声音、规模的声音和灯的亮光从他们中间止息。
这全地必然荒凉，令人惊骇。这些国民要服侍巴比伦王70年，70年满了以后，我必惩罚巴比伦王和他的国民，并加勒底的地，因他们的罪孽使那地永远荒凉，这是耶和华说的。我也必使我向那地所说的话，就是记在这书上的话，是耶利米向这些国民说的预言，都临到那地，因为许多国和大君王必使加勒底人作奴，我也必照他们的心格，按他们手所做的报应他们。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对我如此说：你从我手中接这杯愤怒的酒，使我所差遣你去的各国和民喝，
他们喝了这，喝了就要东倒西歪，又要倒倒，因我使刀剑临到他们中间，我就从耶和华的手中接了这杯，给耶和华所差遣我去的各国的民喝，就是耶路撒冷和犹大的臣民，并耶路撒冷的君王与首领，使这城邑荒凉，令人惊骇、耻笑、咒诅，正如今日一样。又有埃及王法老和他的臣仆、首领以及他的众人。并杂族的人民和乌斯地的诸王与非利士地的诸王亚斯基伦加萨以德伦以及亚斯图剩下的人，
以东摩押亚门人推罗的诸王希赖的诸王海岛的诸王以旦提马乌斯和一切替周围守法的亚拉伯的诸王，出旷野杂族人民的诸王，希利的诸王，以兰的诸王，马代的诸王，
北方以近的诸王，以及天下地上的万国，喝了以后，四沙克以亚夫，你要对他们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你们要喝，且要喝醉，要呕吐，且要跌倒。不得再起来，都我使刀剑临到你中间。若不肯从你手下接这杯喝，你就要跟我说。
身为我们下的城市接受施行斋课，能不能禁免刑罚吗？并不能免，因为我要领刀剑领到地上。
好，我们今天先读到这边啊。这个二十五章呢，啊，也跟三十六章的第一节啊讲的话啊是一样哈、啊。但是三十六章是讲那个啊写这些话之后的过程啊，二十五章是把一些重要的内容啊重复啊。三十六章我来读哈。三十六章，犹大王耶西亚的儿子耶雅敬第四年。你看二十五章第一节也是讲耶雅敬第四年啊、哦，第四年，他说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你取一个书卷，将我对你说攻击以色列和犹大，并各国的一切话，从我对你说话的那日，就是从耶西亚的日子起，直到今日，都写在其上。”或者由大家听见我想要降以他们的一切灾祸，个人就回头离开恶道，我好赦免他们的罪孽和罪恶。好，这里跟我们就回到二十五章来，同样的前面是讲他在做这件事，那后面三十一章，二十五章是说这个这一年耶和华论犹大众民的话临到耶利米，先知耶利米就将这话对犹大众人和耶路撒冷的一切居民说，从犹大王亚门的儿子耶西亚十三年直到今日，这什么二十三年常有耶和华的话临到我，对不对？那我就传说，从早起来传说，只是你们没有听从啊，二十三年，上帝跟他讲，过去二十三年我对你说过的话，你现在把它写在什么书上？你记不记得二十三年前你讲过重要的话？啊，不记得哈。所以先知好不好？他这样子呢？为什么摩西到山上去，那个他可以记得那么清楚？你知道这样先知不好当，知道吧？先知上帝讲过的话他们不能忘所以啊，所以有些人说要当先知，你要知道先知真不好当。我们读圣经都会怎样？都会忘，我们读好几遍还会忘。那摩西到山上，上帝跟他讲你要照着山上指示你的样式，他下山就怎样可以讲，又没有 iPad 可以记、啊、没有可以拍照、啊、如果有拍照还好一点，对不对？啊，样式我就找几个角度 都拍起来，对不对、啊、没有。其实先知你现在知道了，真先知是这样，对上帝的话讲过的话他就要怎样存记在心，他不能忘。二十三年不会忘，不会忘，所以很不容易，很不容易。所以他们对神的话非常看重，所以这也是这个刚才提这个例子，就是给我们一个提醒，就上帝的话真的立定在天，你就背一节都很有帮助，就是很有帮助，因为这个话很宝贵，很宝贵。所以你看，所以犹大王耶西亚的儿子耶雅敬第四年，耶利米先知就跟他们讲这些话，二十三年我常对你们讲，你们没有听。所以呢他说第四节，耶和华也从早起来差遣他的仆人众先知到你们这里来，只是你们没有听从，也没有侧耳而听啊。意思就是上帝不断的差遣人跟你们讲，那这也就包括过去上帝的作为啊，就是在耶利米之前还有很多先知，是不是啊？还有以前的以赛亚先知，还有这个阿摩斯，很多先知，对不对？只是你们没有听，没有侧耳而听，就是你们听到的，但是这些话进不到心。侧耳而听就是怎样，很用心的听，这些话都听到心里面去啊。上帝的话要什么？第五节，你们个人当回头离开恶道和所做的恶，便可居住耶和华古时所赐给你们和你们列祖之地直到永远。上帝要他们回头，这时候 还没有，只有尼布甲尼撒延年，对不对？哦，就说现在回头还有什么？还有机会，还有机会，现在回头还有机会。只是呢，啊，还有机会，哦，所以你们要回头离开恶道和所做的恶。所谓的恶道跟所做的恶啊，就是什么？就是你靠着你手中的权势去欺压的，去欺压的，你没有照着上帝的话做，总是抓着自己有的权势在当中做。还有第六，不要随从别神敬侍奉敬拜，以你们所做的恶惹我发怒，这样我就不加害于你们。两个，一个是对人，一个是对神，哦，不要再拜偶像，哦，不要再对人啊不公义不正直，哦，对人要有怜悯的心，那么不要再拜偶像了，哦，其实上帝在这边要他们回头，就这两个面向。那么呢，上帝就说，这样我就可以不把那些要临到你们的临到你们。第七节，原利米就讲，然而你们没有听从神的话，竟以手所做的惹神发怒，陷害自己。啊，人行这些都是陷害自己，都是陷害自己。啊，我们知道，啊，拜偶像是把自己出卖，对不对？啊，行恶其实也是做的，都是陷害自己。第八节，所以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因为你们没有听从我的话，所以我把北方的众族跟我的仆人尼布甲尼撒王招过来，哦，攻击这地跟这地的居民跟周围一切的国民，要将他们进行灭绝，以致他们令人惊骇嗤笑，并且永远荒凉。这是耶和华说的。啊，这边呢开始讲的，上帝不是只对以色列南国犹大国这样，要把周围的国家都怎样，都灭了，都灭了，都灭了。啊，就是因为以色列人就是照着周围的国家，对不对？联合周围的国家，想要去抵挡什么？抵挡巴比伦。上帝说他们都是啊，要令尼布甲尼撒王是他的仆人，哦，是他手中的刀，哦，用他来做啊行毁灭的工作。第十节，我使欢喜和快乐的声音，新郎和新妇的声音，推磨的声音，灯的亮光从你们中间止息，就是让一切啊正常的生活都怎样停止的，一切欢乐停止的，哦，推磨的声音，推磨是啊一个有收成以后要把那个谷子打下来的，都没有了，灯光也没了，油也没了，哦，那么全地荒凉，令人惊骇，服侍巴比伦多少？70年，70年满了以后，我就会刑罚巴比伦王和那国民并加勒底人之地，因他们的罪孽使那地永远荒凉。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啊，后来但以理读到这一段就知道70年后要怎样归回，要归回，哦，那上帝说我也会刑罚加勒底人的地方，哦，那么我也必使我向那地所说的话，就是记在这书上的话，啊，就是耶利米向国民所说的预言临到那地，啊，好，所以上帝会先怎样，先让加勒底人做他的奴仆，然后使这个以色列周边的列国都被毁灭，知道吧？然后上帝最后还是会刑罚什么加勒底人。所以因为有多国和大君王，14节，必使加勒底人做奴仆，我也必照他们的行为按他们所做的报应他们。好，上帝先告诉啊，借着耶利米告诉他们，哦，当然这些事情都是逐渐发生的， 逐渐发生的，不是一下子一起发生，逐渐在当中发生的。十五节，所以一到十四节呢，是一个回顾，也是一个前瞻，就是先回顾过去这二十三年来，上帝借着耶利米所说的话，然后百姓们一直不肯听，所以他们最后的他们会遭遇的是什么？然后再往前看，就是他们会服侍巴比伦王七十年，七十年以后，那么上帝会开始刑罚加勒底那个地方。这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如果相信上帝会刑罚那个地方的那些犹太人，七十年以后他们会做什么选择？离开那个地方。好，就是你用想象的，就是这一批犹太人被掳到巴比伦，对不对？在那边经过七十年了，如果你经过七十年的地方，经过几代了？三代。到了第三代的人，想不想离开？不会想离开，因为你已经怎样习惯了，知道吧？你想想看，从大陆到这边来，到现在七十年了，还想不想回去那里？你已经在这边怎样习惯了，这里成为你的家，成为你的故乡，对不对？你说从这里移民到美国，到了第三代以后会再想回来吗？不会，因为你不习惯，语言也不习惯，生活也不习惯，都不习惯。那么所以上帝说这些人被掳七十年，七十年以后要归回，从人来想象是很难想象的，因为你会再想再走三个四个月回来吗？还不是很快哦，以前这样走一趟要好几个月，然后你要把那边的家业都放了，对不对？然后你回来要从头开始啊。那犹太人当时为什么愿意回来？所以就看他相不相信上帝的话。你相信上帝的话，你就会回来。所以有些人是可以选择回来，有些人是不得已不能选择的。像有些人不能选择回来，上帝也没有怪他们，对不对？但那些可以选择回来而不回来的，就得不着了。所以十五节开始，那么就开始，因为耶利米被称过列国的先知，列国不是只有犹太人的先知哦，上帝立他做列国的先知。所以第一章上帝就说了，我立你在列邦列国之上，你是列国的先知，你不是只有什么，不是只有犹太人的先知，你是列国的先知。所以这边我们就看到了耶和华神对他说，你从我手中接这杯愤怒的酒，使我所差遣你去的各国的民喝，他们要喝的东倒西歪，并要发狂，因我使刀剑临到他们中间。耶利米必须做一件事情，就是要把那一个杯传给列国喝，对不对？我们到二十七章会看到这件事，会看到这件事。二十七章第一节，耶雅敬登基的时候，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你做绳索跟轭加在自己的颈项上。第三节，借那些来到耶路撒冷见犹大王西底家的使臣之手，把绳索跟轭送到以东王、摩押王、亚门王、泰尔王、西顿王那里。你看到，耶利米要做一些人很不喜欢的事，知道吗？你对这个各国来的代表，然后跟他说什么？你们的国家要这样灭亡，把那个东西叫他带回去啊！他要做这个事，所以没有人会喜欢他啊！人家来意思是要结盟，然后要怎样？要抵抗巴比伦，对不对？ 那你却说什么？你们一定失败，你们通通要当奴隶。他就是这样，上帝要他做这个事。他说你从我手中接这杯愤怒的酒，然后你去给各国的民喝，而且他们喝了就要东倒西歪，并要发狂，我使刀剑临到他们中间。哦，这就是喝神愤怒的酒。愤怒的酒就是人啊，上帝刑罚已经定了，酒的意思就是说他们没有办法控制自己，一定会被抓住，一定会被抓住。然后第十七节，我就从耶和华手中接了这杯啊，给耶和华所差遣我去的各国的民喝啊，不是他跑到各国去，知道吧？好，其实是因为有各国的使臣都怎样来了，他就去做这些事。然后呢，就是耶路撒冷犹大城邑并耶路撒冷君王首领啊，让这个城邑荒凉，令人惊骇嗤笑，啊，咒诅。又有埃及王法老、臣仆首领、众民、杂族的人民、乌斯地的诸王、腓力斯地的诸王啊、亚实基伦、加萨、以格伦、亚实斯图剩下的人、以东摩押、亚门、泰尔、西顿的诸王、海岛诸王、底但、提马、布斯啊，周围剃头发的，就是当时的万周围的不同族的人啊，亚拉伯的诸王、住旷野的诸王、新利、以南、马代诸王、北方远近的诸王，天下万国的民喝了以后啊，巴比伦的王也要喝，你知道吗？其实就是所有他们当时所认为的世界什么各国，所以他是在列邦列国之上做先知的，所以他要宣告上帝的什么审判，连巴比伦王也要喝。其实这就是象征什么？象征最后的审判。最后的审判，启示录告诉我们，最后的审判是万国万族万民都要站在神的审判台前，对不对？哦，活的死的都要接受什么审判？除了名字记在什么生命册上的，其他都要受什么审判。那么喝就是用啊巴比伦的这件事情来啊做预表，啊，预表啊将来上帝的啊审判。所以你们要对他们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你们要喝且要喝醉，要呕吐且要跌倒，不得再起来，因为我使刀剑临到你们中间。他们若不肯从你手接这杯喝，你就要对他们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一定要喝。我既从称为我名下的城起手啊，被行灾祸，你们啊能尽免刑罚吗？你们必不能免，因为我要命刀剑临到地上一切的居民。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预言啊。当时耶利米这样说的，就是先被刑罚的是以色列国，对不对？就是南国犹大国，接下来就是什么万国。所以彼得在彼得前书第四章十七节十八节就讲了，审判从哪里开始？神的家开始，知道吧？其实这是预表。所以彼得在写彼得前书的时候就告诉弟兄姐妹，审判一定从神的家怎样开始。所以我们基督徒在这世上一定要遭受苦难，知道吗？虽然我们不喜欢不想要，但因为上帝不要我们沾染污秽，所以让我们活在一个比较谨慎的状态当中，不要让我们太舒适，知道吗？免得我们忘记神。所以我们会有一些难处啊，会有一些困难啊，这些我们都要记得，这也是上帝的一种保守的方式，知道吗？所以有些弟兄姐妹说，哎呀，我为什么有这个难处，我为什么有那么难处，换个角度上讲，因为许多时候一根刺在我们身上，总让我们怎样警醒祷告。我们总有一些难处，免得让我们太骄傲，但是我们不怕。记得审判一定从神的家开始，耶稣也是这样讲。 这个审判之先要先把稗子跟麦子拔起来，对不对？然后先把麦子收在仓里，稗子再用不尽的火怎样烧灭，是不是？那么所以启示录就讲，不是有三把镰刀给那个天使吗？对不对？那么他不是镰刀去收割吗？先收割麦子，有没有？再来收割什么？葡萄，记得。所以审判一定从神的家起手，神的家起手啊！但是我们不担心害怕，因为我们不是灭亡。审判对我们来讲是收割，收割这时候我们就麦子存在仓里，对不对？就是我们得荣耀的时候，但是不属神的，就是他们进入毁灭的时候，毁灭了。所以今天我们读的就是几个，一个是分辨真假先知，重要的就是我们一定要明白上帝的话，上帝的话不会违背先前启示的。所以我跟你们提过，现在如果有人说神给他什么预言什么话，你要回到圣经去看，因为上帝的话不会跟先前说的反对或者不一样。第二个，你要去思想这些话跟听的人相称吗？相称吗？第二个，我们要第二十四章给我们的提醒是，上帝爱我们，顺境逆境都有他的心意，即便是逆境也有他的心意，因为他爱我们，必眷顾我们，必眷顾我们，很容易分辨。再来，我们也要提醒自己，一切都在上帝的手中，上帝的手中。我们基督徒是属神的，我们安心在上帝神的手中，但是我们也会遭一些难处，那这些我们不用担心害怕，因为我们所得的神为我们持守。好，有没有问题？好，那我们就来祷。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的恩你让我们借着先知耶利米知道属神的百姓在你的眼中你都看为宝贵，虽然以色列民当中有这许多的败坏，但这当中你仍然眷顾属你的，你也使得属你的先知耶利米在当中极其艰难的处境，他仍然谨慎在当中，也成为我们在当中的思想。谢谢主，你仍然爱我们，虽然这世界与你敌对，但你仍然保守我们。谢谢主，也恭敬地将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思意念交托给你，让我们都在你的保守眷顾当中。感谢主，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那我们今天到这边。